总是非常感谢弟兄姐妹的祷告哈，没有你们的祷告 ，I can make it 哈 ，We can make it 呀，因为你们的祷告是同工，所以呢，是每一次的宣教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呢，都有神在其中来成就哈。我今天的信息，如果神帮助我，我希望能够回答同一个问题，可是有不同的两种人发出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神离我那么远？我听到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他说我想信啊，可是信不下，总感觉神离我很远。那么今天你会明白什么原因？也有听到一些信主很久的人也这样说，说我觉得神离我好远啊。当你今天的信息听完之后，我希望你能够改变这样的观念。因为当你在说你已经信主了，当你说神离我好远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圣，你里面的圣灵怎么回答你吗？这是我猜想的哈。他说我就在这里，你怎么不知道？上个礼拜校长哈，他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圣灵母亲节的信息那个之外哈，那讲到祷告，然后呢，在主日学的时候告诉我们，圣灵来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而且耶稣说，如果圣灵不来，我不走，圣灵不来的话，你们就得不到这个益处。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认识这一位圣灵。当你已经信主之后，事实上以马内利的神就紧紧的跟你在一起。我们看一下周报里面的经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周报里面第一个经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十七节，这是耶稣要离开以前对他的门徒，对信他的人的一个安慰的话，不是只有安慰而已，是一个事实要发生的一个事情。因为马上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就应验了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一起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他也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这里很清楚，耶稣说他求父差遣圣灵，然后要怎么跟我们同在？永远的跟我们同在。所以首先我们来认识到底这一位圣灵是谁，以后我们才来回答为什么他在我的里面我竟不知道。请我们注意我提的这一位圣灵，对不起，我又忘了拿我的那个，帮我带，我在包里也没有拿上来哈。那么这一位圣灵呢，首先你要知道他是三位一体的神。谈到神，如果人家问你神是怎样的神，你一定会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认识的神是这样的神，圣灵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刚开始告诉我们怎么样，天地混沌，渊面黑暗，然后什么在水上运行？神的灵在水上运行。创造的时候圣灵就在那里，到了下面全部都造齐了，主角要出现了，神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我们圣灵在那里。我们来到大卫，大卫在他犯了奸淫、欺骗、谋杀这样的罪之后，圣灵指责他，他在五十一篇的诗篇这样子忏悔，他说主啊，刚开始他忏悔哈，后来他说主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不要将圣灵收回，不要把我的圣灵收回去，好让我重得救恩之乐。圣灵在那里，大卫知道 然后我们来到耶稣诞生之前，天使怎么对玛利亚说，什么样的女子啊，你要生个儿子，圣灵要在你的里面，你要生个儿子，这个圣者呢是神的儿子。那就是我们每一次在做这个信经的宣告的时候，你可以帮我弄吧，你帮我弄好了，谢谢，这样我会比较舒比较妥当一点哈。谢谢庄长老哈，我是有带，但是呢我常常很不熟练哈，还要顾这个呢，谢谢哈。好，天使怎么对玛利亚说？说你要生一个儿子，是圣者，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的那个信经的宣告是什么？我信神创造天地，我信耶稣基督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然后什么？因为圣灵感孕，圣灵在那里，耶稣的降生，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是圣灵彰显最明显的，也是神按着他的应许，当耶稣升天之后，他们等候圣灵的很正式的降临，所以教会开始了。如果没有圣灵，因为使徒行传就叫做圣灵行传，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来到最后，圣经启示录，当耶稣看到那个审判的主的形象的时候，耶稣说，你帮我传话给众教会，七个教会，帮我传话给我所爱的教会，我所救赎的教会，然后告诉这个七个教会有什么景况。后面有一句话，圣灵所说众给众教会的话怎么样，有耳的就要听。我刚才举的例子告诉你说，这一位耶稣求父差遣的圣灵，所应许的圣灵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从创世到永远他就在那里，而且现在就住在所有信他的人的里面，跟我们同行，跟我们同住。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事迹哈，所以我想提出来，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因为有很多人错误的来认识圣灵，以为圣灵等于能力，以为圣灵等于恩赐，恩赐是圣灵给的，可是圣灵不是等于恩赐，也不是等于能力。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有一个记事，就是门徒被逼迫之后就散掉了，记得耶稣跟他们讲，天使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然后呢要为主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到哪里？撒玛利亚、okay? 第八章就来到撒玛利亚了，门徒被逼迫，斯蒂凡死了哈，等一下我会提到斯蒂凡。之后呢，门徒开始散开，在人看来这是一个患难，可是在神的计划里面，这是他国度的展开。到了撒玛利亚以后呢，很多人听见腓力所谈的，见到他所做的，然后呢听到耶稣的名字，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很多人就信了主。这其中包括有一个叫做西门的，行邪术的哈，第八章呢，如果你回去仔细看的话，他也在里面，他也信了主。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那边呢听说了，听说腓力在撒玛利亚的地方传了很多福音，很多人信主，他们呢就派了彼得跟约翰这两个使徒的，可以说两个长兄哈，就派他们你去看一看。为什么他们需要去看一看？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很自负的，这个神是我们独一的神，是我们独一的民族有的，现在怎么连撒玛利亚那边也信主了？有时候神的话语会这样飘过去哈，因为天使明明说要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然后再往外传，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派彼得跟约翰，不过他们也很谨慎，去看一看。结果去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彼得跟约翰呢，他就在那里呢为他们祷告，看到他们信主了，确定他们信主了，为他们祷告，然后呢让他们领受圣灵。好，这个事情你们回去思考哈。 什么时候领受圣灵？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三千人信主的时候，彼得说，他说，你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施洗，罪得赦免，然后怎么样？就要领受神所赐的圣灵。等到你悔改的时候，圣灵就跟你在一起了。但是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呢，让我们去思考哈，就这么一次的事迹哈，就是彼得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所以他就为他们祷告，他们领受圣灵。好，现在我要讲的主角是那个西门。西门他看到说，哇，原来他们有这种能力。他说，我钱跟你买好不好？西门信主了，你去看那个第八章的时候，他信主了，他也信了。彼得就斥责他。所以我说，很多人会误解圣灵等于什么？能力。圣灵等于恩赐。而且有人以为圣灵是我们可以拥有的，是让我来用的。所以请我们不要误解对于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圣灵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他是一位三位三而一一而三这三位一体的神。圣灵不是等于能力，圣灵有能力，但是圣灵也不是让你拥有的，反过来他要拥有你。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是神。第二个，耶稣说他是保惠师，这个是他的角色，他的工作。保惠师后面有一个叫做训慰师，训慰哈，那个训是教导、训诲、教我们哈，然后呢安慰我们。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位神，神应许的圣灵，当我信主之后到我的生命中来，在我的心里面跟我永远的同住之后，那么我这里面呢就不缺乏老师了。所以在约翰一书那里他说，我们已经不用再别人教你了，你不需要一定要到牧师那边去才说，哦，原来这个我懂了。你里面就有圣灵的恩膏在那里教导你，如果你渴慕的话，如果你知道圣灵跟你在一起的话，他要教你。有人教好不好？哪一种孩子是没人教的？野孩子，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有人有老师教了。那个以赛亚书说，你要听到后面有声音，或向左或向右，你不会迷茫了。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不会六神无主了。你现在有神在你的里面，圣灵神在你的里面，他是保惠师，是要教你的，是要安慰你的。所以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为孤儿，你不是孤单的。怪不得保罗说，岂不知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还不知道啊。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还不知道啊。圣灵要永远的住在你里面，你已经不再是自己了。意思是说，你从信主之后你就不孤单了。这是他的角色。圣灵有他的性格，性情中的神哈，我们说性情中人，圣灵有他的性格，他有跟我们一样有意志，所以他按着己意把恩赐给我们。他有他的意思，会告诉这些使徒该怎么做。有时候他们不晓该怎么办的时候，圣灵给他们感动，让他们知道圣灵有他的感情。所以圣经里面用什么？忧伤、爱，然后呢叹息，这个都是一个他的感情，圣灵的感情。所以圣灵不是一种力量，圣灵是一位神住在我们里面。他有感情，他有意志，他有他的思想，他有他的想法。有时候你的想法跟他想法沟通一下，讨论一下，你就发现说，诶，有对象可以商量是很好的。他有他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所以他所有在你里面的跟你都可以怎么样对流。他有意志，你有意志，他有感情，你有感情，他有思想，你有思想，他有行动，你也有行动。他对你说话，他感动你。你知道圣灵很忙吗？对，我的自己的理解就是圣灵好忙啊，那么多人，然后每一个人他都紧紧的每一分每秒跟我们在一起，提醒我们，教我们，安慰我们。 好，那我们再来往下面看一下。刚才我们已经念过，再往下面。好，那圣灵，现在我们认识到耶稣讲的圣灵跟我的关系是什么？首先他生我，约伯第三章第五节那里，约伯这样讲，在旧约的时候，约伯是第一卷最早成书的，约伯是很早的一个人。那他说呢，神的灵造我，他的生气使我得生，让我可以生存，可以生活下来。那个时候的约伯还不懂得，还不知道，还没有这个耶稣弥赛亚这个重生的观念。那是来到约翰第三章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跟尼哥底母说，跟那个律法师那个律法专家，他怎么说？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断不能进或者是见神的国。圣灵像母亲一样生我们，像母亲，他生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天国里面的国民，都是由圣灵吸引你，把你带到神的国度、神的家来的。而且他用他自己他的能力、神意来生你，他教你，刚才我讲过了，他会教导我们，他会告诉你该怎么样，向左向右，他会教导你，然后他成全我们。什么叫成全我们？我举的例子是在加拉太书的那个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有什么？仁爱、喜乐、和平。还有呢？还有恩慈、良善、温柔、信实，最后是节制。好，他的最后那一层成全之后，成熟。好，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结果子。我们知道果子要结起来，不是一下子的哈。他不是说变一个魔法，让你整个心灵里面就有仁爱、喜乐、和平、温柔、信实、良善，就不是这样子哈。他要在你的生命里面结果子，他用很多的耐性、很多的养分，不但教你，有时候我们光是用教的，被教了不会，他陪着我们，他成全我们。这个成全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是成熟了、长成了。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盼望，然后圣灵然后盼望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对不对？然后圣灵把爱就浇灌给你了。我请问你一下，你的从忍耐怀孕之后患难生到忍耐的时候，在生到老练的时候，在生到盼望的时候，然后再有爱的时候，几代了？好几代，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很久的时间，不是吗？很难熬哦，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圣灵就在那里陪着我们，成全你，让你那个果子里面长出了忍耐。他没有阻止患难临到你，因为他要你的生命里面首先去掉一些杂质，翻好你的土，捡好那些没有用的，然后呢就让你开始长，生了忍耐，跟你在一起等着你，不厌其烦的，非常温柔的，不耐烦的是我们，不是他，来成全我们，能够长出圣灵的果子。谁比较不容易？你不容易还是圣灵不容易？感谢神哈，他那么有耐心的陪我们，不管我们经过什么的历程，我们都要得益处。神在成全我们这个生命，不但得到生命有永生的确据，还要让你长成丰盛的生命。 前一阵子有一个什么大学我忘记哈，一个调查，他们要定义什么叫美好的人生。到后来呢，就发现说这个美好的人生呢，其实就落实在人生命里面的丰盛，就是圣经所讲的这些。当你生命不丰盛的时候，很贫乏的时候，你面对什么你都不享受的。所以圣灵陪着你，你说什么时候才好啊，怎么懂不过去啊，怎么熬不了啊，他说慢慢来，忍耐，然后呢老练盼望，然后你的爱就在成长。圣灵成全我们，他生我陪我教我成全我，这一位圣灵是神所差在你生命里面永远跟你住在一起的。父母亲会离开我们，可是圣灵永远的陪着你。现在有很多父母亲来陪读哈，在中国时候有时候问一些家长说为什么要去那个陪读，还不到美国了，在中国里面到别省去而已哦。我说为什么要陪读呢，他说看着他怕他不好好念书，然后还要煮饭给他吃。我请问你可以陪多久呢？陪到以后有一天他飞掉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突然间觉得很空虚了。最好的是让他怎么样？有圣灵陪着他，他陪我们。好，接下来，这是我们认识的圣灵，然后也知道说他跟我们的关系。那么现在，到底我跟圣灵的运作是什么？圣灵有他的角色，有他的工作，有他的行动，有他的感情。那我跟他有这个关系之后呢，到底我跟圣灵该怎么合作？圣经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在圣经里面提到圣灵充满的都是属于过去一次的行动，比如说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你注意去看哈，圣灵充满使他大有信心，圣灵充满使他喜乐，圣灵充满怎么样啊？那个时候讲了一些方言相谈，都是一次性的过去的事实。但是这个你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要是继续进行的，也就是现在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就是处在这个很关键的，就是我要被圣灵充满。圣灵要怎么工作是他的主权，是他的能力，可是我们有一个责任说我要，我的意志，我要被圣灵充满。我要用几个使徒行传那个时候圣灵的那个彰显的最明显那个时候几个人的例子，然后让你给我们一点激励。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人生。第一个，我们看到彼得，如果你注意看到彼得的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第五章呢，看到彼得就开始怎么样放胆的讲道。他被威胁，被逼迫，被放在监狱里面，可是他没有停止。他说我听神的还是听人的呢？我当然听神的。已经不在以前那个彼得了。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是第一个逃的，而且是三次否认他没有跟耶稣的。这个是人性，我们有这个在里面很畏缩胆小的这个角落，彼得也有，我想我们都不会惊讶，对不对？可是你看到的使徒行传里面，当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他放胆的讲道，甚至被逼迫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很高兴，我是用我的话这样解释，欢喜，满心欢喜，为什么？因为我配得为主的名受辱。哇，超越他的人生。我们人都很喜欢卓越，对不对？很喜欢非常卓越，很优秀。一个卓越的人就是一个懂得怎么样突破自己的人。真正的卓越在哪里呢？在我这个有限的，我这个心理的层面也好，身体的层面也好，思想各方面非常有限，有时候很软弱的这样的这个我里面，我认识到，但是当圣灵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 超越了我自己原来的软弱。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哈，软弱求来充满，求来助我，它能够让你超越你原来的自己。基督徒的信仰最重要的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能力，没有神，我就离了他，我就不能做什么。如果你还活在一个我还是很能做，我还是自己做，怪不得刚才我们讲的，你不知道圣灵跟你在一起，因为圣灵无用武之地，他只能待在那里，只能等在那里，他很爱你。刚才我提到说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我没有办法跟你讲清楚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神，三而一，一而三，或许你可以举很多例子，但是我相信我没有办法，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理解三位一体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道理。但是我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神真的是爱，从起初创世为我们预备一个让我们什么都有的一个世界，人类可以享受，可以管理，可以发挥的这样的世界，然后人选择离开神，神又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耶稣就是道路，之后他让圣灵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来陪着我们。所以我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是这样子，三位一体的神，不管是圣父的工作，或者是耶稣的降生，这两个很相差异很大哈。圣天父的创造让你觉得怎么样？哇，好崇高哦，所以你觉得好远哦。然后圣子的降生让你觉得怎么样？很卑微，但是却很亲近，道成肉身，让我们看见父怀中的独生子。因为耶稣让我们有一点点的对这位神有点揣摩跟认识，因为摸得到看得到，历史上出现过。接下来圣灵用我们一辈子的时间，圣灵用我用你一辈子的时间，我不晓得你现在一辈子是多长哈。如果像我年纪那么大的话，我的一辈就很短了哈。如果你们当中有人现在才年轻人的话，你一辈子就还很长哈。但是你放心，圣灵用你一辈子的时间跟你在一起。所以三位一体的神，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就是爱。刚才我们提到彼得，彼得怎么转的你知道吗？怎么翻转的？当然圣灵降临哈，但是在圣灵降临之前，耶稣说，彼得你爱我吗？爱。神的爱帮助我们超越我们自己，神的爱成全造就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一个执事，第一个殉道者，谁？司提反。我们的执事听着哈，第一个殉道的是执事。但愿我们有产生这样子的执事啊。司提反那个时候一样被逼迫，特别是扫罗恨之入骨，看着他被抓哈，然后从他呢，他有一个观念，说我从此以后跟基督徒呢就是结仇结到底了哈。司提反被抓到这些长老啊公会那边去，他就跟他讲了一篇道，为什么他传耶稣，为什么啊？司提反借着机会讲了一篇道之后，他那个讲那个道不是要辩驳，不是要脱罪，是在那里抓住机会再次见证神。他的结局就是什么？大家用乱石把他打死。当他被抓进去的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就简单的一句话，说他们看到司提反面貌像什么？天使。面貌像天使。使徒行传第六章。接下来在他被打死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怎么祷告？他说，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归到他们身上。记得这句话吗？熟不熟？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帮他们求情。 斯提凡第一个执事被圣灵充满，面貌像天使，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没有恨，没有怨，只有饶恕。圣灵的工作，圣灵充满后，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叫巴拿巴，圣经说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很有劝慰，很能够劝导安慰，能够行善的一个很好的弟兄。然后圣经提到说他被圣灵充满怎么样，大有信心，也因为这样子很多人因为他而得到福音，所以他的生命因为圣灵的充满成为很有果效的生命。我们来到保罗，你都知道保罗的刚才我们看到他看着斯提凡被石头丢死哈，他里面的一个心愿就是这一下子呢，他整个时间都要去全力的要去打击基督徒，可是没有想到他人生的翻转，因为他碰到耶稣之后，接踵而来的是逼迫，被石头丢，然后被辱骂，被轻视，跟耶稣一样走过他的这些非常低潮的一个人生的路程，非常难的路程。可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欢喜而且有满意的喜乐。好，这是我举几个例子，从圣灵充满的几个例子，所以你就看到圣灵的工作带来让你成为一个超越你自己，让你可以越来越像耶稣，让你过有果效的人生。圣经里面有果效人生就是充满着信心，对主有非常坚定的信心，然后圣灵的充满带来给我们满意的喜乐。保罗的喜乐绝对不是用口说的，不是用喊的，是让我们有眼可以明证的。他在哪里写你要喜乐？我再说你要喜乐，在哪里写？监狱里面。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明证，在很艰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时刻里面，他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好，这个是圣灵充满的明证。接下来我要问你说，我们跟这一些圣灵充满的人比起来，那么我得到什么益处呢？刚才那个是他们得到益处，那我们得到什么益处呢？刚才我说一开始我说我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当你信主后还说神离我好远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因为圣灵有意志，你也有意志，所以加拉太书说圣灵跟什么相争？情欲。圣灵神在我的里面，然后呢跟我的情欲，跟这个我很大的我会对抗，意思是说你在里面有战争。刚才我忘记提一下，要被圣灵充满，那个充满的意思，那你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喝酒就会被酒怎么样把你控制了，对不对？你就变成让酒胡言胡语，然后讲一些过后你说我没有讲啊，是被酒把你控制了。所谓的圣灵充满是被圣灵来掌管你的生命。刚才我说过，当圣灵把我们生出来重生之后，他就跟我们在一起，他没有来争夺你的生命的地盘，他不是说来现在我当老板了，不是这样子。圣经说凡接待他信他的名，接待他信他的名，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往下面一节就说，因为这等人不是人一生的，是神一生的。好，这里就提到说你要接待，接待谁？接待圣灵了。凡接待他信他名的人就是神的儿女。所以信耶稣不是只有我知道了我很喜欢，不是的， 是你接待他。耶稣已经升天了，然后现在是圣灵在你里面，你接待他了。我过去啊，到别的地方、别的教会去讲道的时候，常常有被接待的经验哈。那有各种不同的经验，有的时候呢，他们把我带到家里面接我，然后呢就把我带到一个房间，说：“哎呀，师母，这是你的房间哈。”然后我们几点吃饭？我们几点做什么？啊，讲得清清楚楚。如果你需要什么，你告诉我。所以呢，我就待在房间里面。有时候呢，我口渴了，想说喝水，我就不用这麻烦了，就跑出来。结果我刚刚在找杯子，可能主人就听到那个柜子的那个门被打开了，赶快冲下来说：“来来来来来，哦，你要喝水了，我弄给你。”这是一种接待方法，我很感恩，因为他们非常的周到，非常的严谨。但是呢，会把我关在房间里面不敢出来，这是一种接待方法，没有错哈。被伺候的非常好。另外一种方法是这样，把我带到家里面，就师母，这是你的房间哈，在哪二楼在哪里哈？然后现在呢，啊，什么在冰箱？水果在冰箱，水在哪里？你自己来好不好？这个就很自由了，对不对？就很自在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这种接待还是那一种接待，我可不可以去主卧房跟人家打开门？不会的，对不对？哦，除非我是不礼貌的人，除非他们是我当然会叩门啊，就是我要找他的话。但是不管他怎么让我自由，我绝不会笨到说我可以到他们的大房间主卧房里面去，主人的卧房里面去收我要的东西。什么叫接待？把他接到我的心里面，我的生命中来，然后我打开我所有的空间，让神自由的运行，让圣灵自由的掌权，让圣灵自由的教我。没有一个房间是隐秘的，这个叫做圣灵充满。如果你把它带为客，那么它就像贵宾一样，可能只有在某些空间里面来。你把他带为主的话，以他为主的话，那么意思是说，圣灵，我任何的领域，我的思想，我的决定，我的一切，圣灵，我没有秘密。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因为我们要记得，神给人自由意志，从来不干涉你的自由意志，这是神最尊重我们、最器重我们的地方，那是一个荣耀的冠冕。所以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给我这么的尊贵。人的尊贵在哪里？在你可以说不，没有人可以勉强我。即使我外面或许奉承了你，可是我里面那个我怎么样？我自己把持。外面或许你是微笑。”可是你里面要怎么样认为那个人，你还是把持你的意见。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谓的接待他、信他名的人的意思是说，要让他到我的生命中来，而且愿意让他充满所有我生命的角落。我没有任何的遮盖，没有任何的掩饰，好让他可以自由的来塑造你，来成全你。这个叫做接待。我恐怕很多基督徒跟圣灵、跟住在你里面的圣灵视同陌路。很多家人是这样子的哈，同一个屋顶，怎么样？不说话，不沟通，彼此有很多的成见，能吵架还好哈。刚才说圣灵跟情欲相争哈，其实那个相争对你是一个练习。到后来慢慢的，你圣灵愿意跟你争的时候，表示他很期待。可是到一个地步，如果你说很冷淡，这里我讲的说很冷淡，说都不说了，当作好像没有圣灵在我里面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圣灵很温柔，因为圣灵非常的尊重你， 圣灵很期待，即使他忧伤，即使他叹息，但是呢，他就是陪着你。圣经也提到，我们可以欺哄圣灵。有时候我恐怕我们人有一种想法哈，人不好骗，神比较好骗。要骗人，还要有手段，还要有方法，有时候很容易就被抓出来。所以百般的掩饰，然后好像神都不知道，岂不知圣灵是你的殿吗？岂不知道他永远的住在你里面，是为了要让你得益处。我们来看一个经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九节，当我们亵渎圣灵，亵慢圣灵，让我们一直冷淡到一个地步，我们欺哄圣灵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所以保罗劝我们，你们既然因为圣灵得生，就要怎么样？靠圣灵行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再把圣灵好像当作没有一回事，或关在你的一个客房里面，他愿意充满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忧伤的角落他安慰你，无助的角落他扶持你，贫乏枯干的生命他要成全，他要造就你，他陪着你，你不孤单。不在于我们能做什么，不是说哦，你能做出丰盛的生命，你能做出，不是，是圣灵在你的里面，你自由的让他充满你所有心里面的领域，诚诚实实的敞开。最后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反省一下几个问题，你回答你自己，如果你渴慕圣灵，如果你认识圣灵，如果你有圣灵充满，第一个，你对于那启示圣经的灵，圣灵，我刚才说过，他任何他都参与的，那个当神在末世写圣经的时候，那一个圣灵会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出神话语律法中的奇妙。你有这样的经验吗？有多久了？我要再说，圣灵充满是继续不断的，意思是说有时候会像消气一样，或许你冷淡了，或许你灰心了，或许你已经停顿了，希伯来书说随流而去了，或者是赶不上了。你对神的话语有没有越来越多得到光照？你可不可以说，哎呀，神对我讲那一句话使我醒过来，使我得到安慰，使我得到力量。第二个，我们来回想一下，从你信主到现在，你有没有更渴慕追求圣洁？圣经里面提到圣灵是使我们成圣的灵，使我们成为圣洁的灵。你有更渴慕成为圣洁吗？圣洁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分别人家怎么做，我敢不用这样做。就像彼得说的，听神的跟听人的，我当然听神的，你敢吗？就是分别。圣洁是什么意思？就是干净，没有罪，没有玷污。你敢吗？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今天没有时间提，但是我要稍微提一下，在圣经里面，新约保罗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之所以过去这一切都还那么美好，都还那么顺利，因为圣灵拖着。 魔鬼哈，魔君在掌权，我们都知道哈，现在这个时代是魔掌权，圣灵拖着，圣灵还在当中抵挡邪恶的势力。但是你要知道有一天很可怕的哈，圣灵要抽退了，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那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发现那个邪恶，这是让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对不对？你知道你的四周围的环境多么邪恶吗？知道你没有想到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厕所男女都可以用，然后容许那些到里面去照相。为什么你知道吗？圣灵已经准备好要抽退了。我们原是出于他，我们是借着他托住整个万有，我们靠他，我们属于他。可是这个在托住的圣灵不是只有在个人的心里面，整个他在运行，那创造宇宙万物的圣灵如今还是在运行，可是他已经在抽脚了，他已经开始在往后退了。所以预备好，这世界不会更好，绝对不会更好，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但是感谢主，你的心里面怎么样？永远住着圣灵。所以好不好赶快跟他靠在一起，好不好赶快熟悉他的声音，然后听见他要你向左向右，不要跟这个世界玩在一起，是很可怕的，很危险的。你有更渴慕圣洁吗？记得是什么让我们跟神隔绝的？罪，对不对？不听神的话。如果一个基督徒一样在坠入这个罪的快乐里面，难道耶稣的血是白白的流吗？耶稣的十字架是突然的定吗？神不会容许的。你的说话行事有没有一个很深的动机，就是要讨神的喜悦，要荣耀神。三位一体的神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就是要荣耀基督，他就是要荣耀救你的主，他要荣耀那一位天父。圣灵有一样非常谦卑哦，他从来不荣耀自己，因为神给他的他的三位圣灵三圣灵的神呢，他的使命就是要让我们，他跟我们深深的结合在一起，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依靠神，让我们能够信靠他，让我们能够荣耀他。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越来心里面的全心都一直很想荣耀神，一直想讨他的喜悦？所以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我说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当你受到委屈受到伤害的时候，记得你还是要按着神的话去做，然后你就说，主啊，我为你这样做。什么意思？我为了荣耀你这样做，我为了你的缘故看到你的份上这样做。我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怎么学顺服的？你以为那么顺服吗？没有。我跟我们都一样性情中人，特别是姊妹们都晓得不容易，对不对？姊妹要顺服是不容易的。我怎么顺服的你知道吗？每一次我咬着牙顺下来的时候，我说，主啊，我为你做，我顺服的是你。哎，一次一次的就容易多了啊！你可以去问牧师哈。我仍然有我的个性，可是呢，这个方面我已经学到很老练了。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了啊！刚才我说过，圣灵进来的时候，我们接待他，并不是他来侵夺我们的地盘，是他成为一个好像贵宾进住进来，然后你就容许他成为你家里面的一个成员，就是这样子。他不会拿走你的个性，他不会侵夺你的这个本来你有的某某人的主权，他只是说我们一起吧。到一个地步你就发现，哎呀，有圣灵引导多好，有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多好。有吗？你有没有越来越希望当你脾气要发出来的时候，为着主的缘故说，好吧，不发了，圣灵在里面劝你。你有没有用圣灵给你的恩赐有一种热心在教会里面？因为圣灵把恩赐给你给我，就是要让你服侍， 要那里不是只有顾自己的事情，还要顾别人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来越想去服侍，你的恩赐愿意造就别人？你有没有跟神的家人、教会的肢体、跟你的家人，还有跟你四周围的关系越来越和谐？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告诉我们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我们都不同个性，不同的人要做一样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可是他说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一的心，魔鬼要破坏要分裂，可是圣灵怎么样？要我们合一，要我们和谐。刚才我提到有一个在做这个美好人生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关系上面非常和谐，这是幸福。所以这几个问题向我们做一点对自己的检查。如果你发现我的进步很少，好不好？今天你做一个决定，圣灵充满我，可能我还有个地方没有开放，还有我的固执的念头，还有我不敢开的一个空间没有开放给圣灵。跟主说，主啊，充满我，充满我，今天就来充满我。圣灵很乐意，很愿意陪我们，我们不是孤单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当然刚才我说这个问题，当然你觉得神离你很远，因为你还没有从圣灵重生，他会生你。等到你愿意心甘情愿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这种过去的一个得救的经验，我们都知道圣灵怎么样，就像怀我们，吸引我们，然后生我们，一直到你得救了，那么圣灵神就离你很近。充满我，充满我，耶稣今来充满。刚才第三首歌的副歌，我们请起立。早上的意愿吗？跟神说，充满我，充满我，求生命来充满我，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天父，我们谢谢你的爱，无微不至、不离不弃的爱，从天上下来，用各种启示来启发我们。而且你还愿意屈身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晓得该如何的来感谢你。求你赦免我们给圣灵的担忧，求你赦免我们常常跟圣灵相争，赐合一的心的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受苦，做不了事。今天巴不得你的爱穿透我们的心， 借着圣灵再浇灌下来。哦，主，我们谢谢你，主，你开我们的心眼。如果我们过去不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百般的糟蹋，我们百般的懈怠，就求你赦免我们忧伤的灵。我们愿意讨你的喜乐，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悦，不但你来安慰我们，我们从今以后愿用我们的生命来让你欣慰。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亮光，让我们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分别为圣，让我们愿意热心的来完成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天国神圣的使命。主，让我们的眼睛不是只有看到现在，主，你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因着你的缘故，因着圣灵的帮助，来享受我们跟四周围的人的关系。哦，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愿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请坐。